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1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因布朗大学枪击案，川普政府宣布暂停绿卡抽签；
中国青年冒死拍新疆集中营，在美国面临遣返，引发关注；
中共大力清查双国籍，背后涉多重因素，恐怕与备战有关。
史密斯议员说，美国政府正在协调抵制中共跨国镇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周四晚间宣布，川普政府将暂停多元化移民签证抽签项目，也就是俗称的绿卡抽签。他说，日前发生的布朗大学枪击案的嫌犯8年前正是通过这个签证项目进入美国，因此政府决定立即喊停，以防止类似悲剧重演。诺姆指出，嫌犯瓦伦特为葡萄牙公民，曾在布朗大学就读，于2017年通过绿卡抽签签证项目进入美国并取得绿卡。他强调，依照川普总统指示，已经要求公民和移民服务局暂停这一项目。警方说明，瓦伦特涉嫌于上周六在罗德岛州布朗大学校园内枪杀2名学生，并造成9人受伤，随后又在本周一晚枪杀麻省理工学院和科学教授。嫌犯已经在周四晚间在新罕布什尔州一处储藏室内自杀身亡，案件调查告一段落。绿卡抽签项目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每年提供50000个名额，通过抽签方式发给来自移民人数较少的国家申请者。川普总统长期批评该制度存在安全风险，认为不像就业签证那样注重择优录取，并曾在第一任期时推动终止。但绿卡抽签支持者则认为，申请人都经过严格审查，项目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形象有益。
为了整治前政府期间庞大的非法移民潮以及衍生出来的经济和犯罪等问题，川普政府正在大力收紧庇护政策。曾经冒死拍摄新疆集中营设施、揭露中共人权迫害的中国青年关恒，近日面临被美国遣返的风险，引发国际人权团体和媒体的高度关注。关恒目前被移民执法机关拘留，12月15号在纽约出席移民聆讯，法官裁定明年1月12号再次举行听证会。关恒来自中国河南，2020年独自驾车深入新疆，拍摄多处集中营的第一手影像，罕见的画面被多家西方媒体迅速报道引用，成为指控中共大规模关押新疆维吾尔人的重要证据。人权人士指出，关恒的行动具有高度风险和历史意义。目前检方认为，关恒从巴哈马非法入境，美方有意把他送往乌干达等第三国等待庇护审查。关恒的律师陈闯闯指出，乌干达跟中共的关系密切，过去曾经配合抓捕并遣返中国异议人士，对关恒而言极不安全。律师也透露，中共国安已经威胁关恒仍在中国的父亲，包括曾经揭露新疆集中营的普利策获奖记者团队、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权组织已经向美国政府提交证词，呼吁不要遣返关恒，或者把他送往乌干达，避免他遭到中共的严重迫害。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所强调，关恒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我希望他能够获得庇护。今天有很多人加入并想表达对他的支持。随着最高法院6月份裁定允许实施第三国遣返政策，法律博士郑存柱强调，2019年11月19号之后入境美国仍在等待庇护审理的申请人都可能面临类似的处境，哪怕是合法签证进入美国的。他提醒，这种遣返并非即刻执行，当事人仍然可以提出反驳和上诉，但最终结果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不少华人近期反映，回国时在中国海关遭遇双重身份审查。中共媒体12月初说，各大海关口岸已经启动专项清查双重国籍的行动，和以往的提醒为主不同，这次清查不设缓冲期，持双重国籍者在通关时直接触发系统预警。 对此，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分析，中共这一举措至少有五方面的考量。首先，双重国籍人士对中共来说是不可靠的，因为这些人同时受两套价值观和两套法律体系影响，包括对国家的忠诚度也是割裂的。第二是，中共在政权面临压力时，必须进一步收紧对人口的控制。第三方面与数字集权体系有关，中共在向国际社会发出信号，我的政权有能力也有意志，把人工智能和控制落实到每个人的身上。第四方面是对外脱钩，对内补漏。中共认为这些人群享受着中国资源，又享受自由世界的保护，还能够在危险时随时抽身离开，所以中共借此进行全面封锁，甚至包括战时动员时，能更加有针对性地进行全民清查。第五是中共通过身份、户籍、家庭和财产，将所有人牢牢绑定在其政权体系之内。中国民主党创办者之一朱渔夫认为，这是中共准备闭关锁国的现象，文革 2.0 将在中国开展，就像以前一样的排外。前北京律师、独立学者赖建平则分析说，中共现在财政紧张，养老金严重不足，把双重国籍人士在国内的社会福利砍掉或减少，说难听一点，就是对他们的财产抢劫。然而，清查行动并不局限在机场。一名入籍加拿大、长期在沈阳生活的女士也被警察上门要求注销中国户籍，相关社保和福利也将随之调整。赖建平分析，这一行动也可能和中共备战有关。中共一旦发动台海或南海侵略战争，就会导致国际社会的激烈反弹。这些双重国籍人士究竟对谁效忠？中共逼着他们选边站。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资深众议员史密斯12月16号表示，美国政府部门正在协调抵制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以及中共实施的跨国镇压行径。他说，我认为美国政府确实在非常努力地应对这个问题，包括联邦调查局以及我们其他重要的应对部门，对抗习近平及其政府实施的跨国镇压。2022年年底，习近平指示中共高层利用美国法律体系打击美国的法轮功群体，并同步展开假信息攻势。2023年，曾在中国天津居住15年的纽约人 Alex Sella 对神韵总部龙泉寺提出毫无根据的环境诉讼，纽约州一名联邦法官驳回了他的诉讼。Sella 至少先后四次起诉龙泉寺，他还使用无人机监视龙泉寺的法轮功学员。史密斯议员说，我们的报告强调了这样做的绝对必要性，去保护侨民群体以及那些身在这里却成为这些恶棍打击目标的人。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报告要求美国国务卿、司法部长和其他相关联邦机构提交一份跨国镇压威胁报告，以评估美国为阻止跨国镇压所做的努力，要求美国政府在七国集团应对跨国镇压框架的基础上深化国际协调和情报共享，并采取推行全球问责机制等措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泰国和柬埔寨的冲突谁受打击最大，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神韵艺术团12月18号在法国开启全球首站演出，为很多家庭带来惊喜。神韵的大幕还没有拉开，剧院内热情的观众们已经鼓掌了三次。有观众看完演出后感动地说，感受到了神的保护。请听报道。
周四晚上，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法国阿姆内维尔市的阿姆内维尔大剧院举行全球首场演出。开演前几分钟，当神韵音乐家进入乐池，等待已久的观众鼓掌欢迎。音乐家落座后，观众再次致意。当整个剧院灯光逐渐熄灭，演出即将开始，安静的现场再次爆出掌声。随着大幕一拉开，天国世界仿佛再现人间，观众立刻再次奉上更热烈的掌声。一位美国陆军军官欣赏了首场演出，他说， 神韵歌唱家的声音充满善良，一生中从未听过如此慈悲的召唤。还有 IT 顾问认为，神韵音乐穿透人心，有助于打开脉络。卢内维尔市修道院博物馆艺术馆长 Yanni De Viet 表示非常感动，他说，我的所有感官都在觉醒，显然第一个感官是视觉，然后是我的听觉被音乐所吸引。他表示，我真的感受到神的形象，这个形象在开幕时出场，所有这些神和天界降临到地球来寻找人类。我喜欢这幅图像所展现的多样角色，因为这展现了各种可能性，几乎可以说是包括了来自所有国籍、所有民族和所有守护我们的神明。他说，我相信神确实存在，没有神，我们的世界将无法存在。我们在所有国家、所有地区和所有社会结构中都需要看到这种神圣的本质，它跟随着我们，帮助我们，保护我们，使我们坚信它。知名企业集团总会计师 George 女士向神韵艺术家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并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她说，这些技巧难度极高，每天必须要刻苦训练。我们鼓励他们继续下去，展示他们的才华。阿姆内维尔的票房早已售罄，现场爆满，气氛非常热烈。这个位于法国东北部的城市靠近卢森堡、德国和比利时边境，当天有不少外国观众慕名而来。神韵在法国开演后，圣诞期间12月24号到28号将在加州圣何西开启美国巡演，月底则在台湾开启亚洲巡演。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近期泰国和柬埔寨边境发生冲突，泰国占领了百年来的争议领土，更是轰炸了柬埔寨境内的电诈园区。分析认为，作为柬埔寨背后支持者的中共在这场冲突中失分最大。请听报道。
泰国和柬埔寨冲突已经超过一周，这种类型的边界冲突在全球并不少见，大部分是当初殖民者任意在领土上划线定边界而引起的。从今年七月起，双方冲突大规模升级，后来虽经川普总统斡旋停火，但泰国指控柬埔寨地雷炸伤泰国士兵，停火被打破。冲突最严重的是12月这次，泰国出动了 F-16 战机深入柬埔寨境内70公里轰炸，甚至针对柬埔寨境内的电诈园区，导致大批中国青壮年从电诈园区逃亡。但两国领土争议地区和电诈园区并不在同一地区，不可能误炸。泰国为什么要轰炸电诈园区呢？中国问题专家恒河表示，有一种可能是美国开始收拾电诈园，在制裁陈志的太子集团后，泰国继续执行。他分析说，战场上泰国基本是美国武器，而柬埔寨则是中国武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制和中制武器甚至是战术的较量。泰国无论是空军还是陆军甚至海军，对武器掌握的熟练程度、定点轰炸的准确性令人印象深刻。而柬埔寨用高射机枪和火箭推进榴弹炮打飞机，就只有越战时期的水平了。虽然中共外交部在周三的记者会上撇清在这次冲突中支持柬埔寨的嫌疑，但现在泰国军方还公布了柬埔寨军人接受中国军队训练的视频。恒河分析，其实泰柬两国都和中共有军事合作，中共除了向柬埔寨提供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支持，还为柬埔寨军队提供在中国军事院校培训，中柬两国彼此定位为铁杆朋友，这本来就不是秘密，但泰国此时公布很可能是为了表明立场，挑明柬埔寨背后是中共。恒河说，还有一件与中共有关的事实，这次冲突初期，柬埔寨前总理洪森就不点名呼吁某方，如果再不出面就要公布名单。随后网上出现柬埔寨生命科学院合作伙伴名单，全部都是中国高校、医院和生技公司。而柬埔寨生命科学院网络存档的战略合作伙伴，确实有名单上的湖南原品生物公司。恒河说，虽无法证实名单的真伪，但洪森说要公布名单是在向谁做出暗示，除了中共似乎找不出第二个。而柬埔寨生命科学院是个极其可疑的机构，自称是干细胞抗衰引领者，研究项目和柬埔寨的科技水平完全不符。该科学院名为柬埔寨机构，网站却只有简体中文和英文，只可能是中国的机构，和中国的器官移植和高官延寿有关。 这次泰国轰炸的电诈员和涉嫌活摘器官的机构都和中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电诈员都设在中共一带一路项目中，承建的都是中共国企，大部分都是中共国安或公安经营或支持的。被美国制裁的太子集团就是中共公安部政治安全保卫局控制的。恒河认为，这次泰柬冲突受打击最大的并不是柬埔寨，而是背后的中共。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欧美汽车政策转向。专家分析说，中共赌电动车压错了方向。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2月1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切断伊朗石油运输，美国再制裁29艘影子油轮
；TikTok 签署合资协议，美国版明年1月22号易主；
日本加强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以对抗中共。
美俄会谈前，川普总统说，俄乌和谈快达成共识。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周四宣布，对29艘油轮及其管理公司实施精准打击，瓦解为伊朗运输石油的影子团队，切断其资助军事扩张的经济命脉。财政部说，受制裁的船舶与公司通过欺骗性航运手段运输了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美方说，制裁伊朗是针对其核计划以及对中东地区武装代理人的支持。伊朗则坚称其核研究仅用于民用目的。财政部次长赫利强调，美方将继续剥夺伊朗政权利用石油收入资助其军事和武器计划的机会，并重申川普政府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此次行动标志着美国对伊朗政策已经全面转向实体打击。自今年6月两国在五轮间接核谈判没有结果之后，外交斡旋陷入僵局，局势骤然升级，随后演变为12天的空战。期间以色列和美国联手对伊朗多处核设施进行军事轰炸。除了伊朗本土船队之外，美方近期也强化对全球规避网络的打击。12月10号在委内瑞拉海岸扣押了2022年曾经涉嫌伊朗走私遭到制裁的邮轮 Skipper。 卫星影像显示，该邮轮曾经以幽灵船模式运作，在南海与中共掌控的邮轮进行船对船转运。美方指中共成为伊朗、委内瑞拉规避制裁的关键枢纽，国会正在敦促扩大制裁由中共掌握参与此类非法转运的邮轮。
周四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表示，已经和3家主要投资者签署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成立一家合资企业，由美国和全球投资者主导运营 TikTok 的美国业务，以避免美国政府的禁令。三家投资者是甲骨文、银湖资本和总部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的投资机构 MGX，将持有50%的股份，三家各占15%左右。字节跳动将保留19.9%的股份。字节跳动某些现有投资者的关联公司将持有30.1%的股份。预计明年1月22号完成交割。TikTok 在美国正式由新的合资企业运营。甲骨文除了作为投资人，也将担任可信任的安全合作伙伴，负责查验是否符合国家安全条款。此次交易的细节和9月份公布的方案一致。多年来，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量，一直在敦促字节跳动剥离它的美国业务。9月，川普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允许把 TikTok 的美国业务从字节跳动剥离。
日本正在加强在联合国的影响力。德国之声周四报道，日本外务省于12月9号宣布，截至2024年底，共有979名日本官员在联合国机构任职，这是自1990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数字。这一数字正接近2021年其宣布的5年内达到1000名员工的目标。日本在2021年制定了一项5年计划，旨在将本国专家送到联合国关键职位上，以应对中共利用联合国对其他国家施加更大影响的做法。日本官员在联合国机构中担任要职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共有94名日本官员担任副主任和以上职位。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纳吉说，北京一直在伺机而行，而且一直在让更多的自己人进入联合国委员会。联合国工作人员理应为联合国工作，但许多人担心中方工作人员正忙于推进中方的利益。纳吉说，日本现在是在以其唯一可行的方式在联合国对北京进行反击。
川普总统周四表示，他相信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正接近达成某种共识，谈判即将取得进展。他也说，我希望乌克兰能够尽快采取行动，因为俄罗斯就在那里。这番话显然是指俄军近期在战场上取得的进展。一位美国官员本周早些时候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大约 90% 的问题已经解决，但领土让步问题仍是主要的僵持点。俄罗斯坚持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满足他对乌克兰领土的要求，但乌克兰国内民调显示极少数民众愿意接受领土让步。白宫官员透露，川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计划本周末在迈阿密会见俄罗斯代表团，美方正持续努力以早日促成俄乌双方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欧美汽车政策转向，专家分析中共赌电动车压错方向，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能源部周四宣布，已经和微软、谷歌、英伟达等24家机构签署协议，共同推动名为“创世纪任务”的国家级 AI 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是运用人工智能加速科学研究，强化美国能源和国家安全能力，并降低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参与的单位涵盖主要云端和芯片公司，包括 AWS、甲骨文、IBM、英特尔、AMD、惠宇科技以及 OpenAI、Anthropic、XAI 等 AI 公司。合作将重点聚焦核能、量子计算、机器人和供应链优化等领域。
据中央社周四报道， Meta Platforms 正在开发以影像和影片为核心的 AI 模型，内部代号为 Mongo，并同步研发下一代以文字为主的大型语言模型 Avocado。 Meta 人工智能长汪涛说，两款模型将一同亮相，预计在2026年上半年推出，其中 Avocado 将重点强化程序撰写能力。
近日， LG 电视使用者在 Reddit 等社交平台反映，微软 AI 语音助手 Copilot 突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而且无法隐藏或移除，引发广泛不满。不少用户认为这是企业强行向消费者推送 AI 功能的又一个例子，而且实际使用体验有限。部分消费者还担忧隐私问题，担心 Copilot 可能会访问电视的内置麦克风。对此， LG 回应说， Copilot 并非原生应用，而是以快捷方式的形式存在，用于跳转到页面端的微软 AI 助手，而且只能在使用者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才会启用麦克风。 LG 说，将在即将到来的 WebOS 软件更新中允许使用者删除 Copilot 的快捷方式，以缓解使用者的疑虑。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期，全球汽车政策正出现转向，欧盟日前撤回2035年燃油车全面禁售计划，美国车企开始缩减电动车生产，而中共长期高度压注电动车，在这个趋势的修正下，中国产业和经济风险正遭到反噬。请听报道。
欧盟委员会周二提出重大政策调整计划，放弃原定2035年全面禁止销售燃油车的目标。新方案要求2035年市售新车的碳排量必须比2021年减少 90%， 并允许车厂继续销售插电式油电车和增程型电动车。相关提案将由欧洲议会及各成员国政府审议。这一转变代表内燃机技术获得了免死金牌，为传统车企争取到了喘息空间。欧洲人民党主席韦伯公开表示，燃油引擎禁令实质上已被推翻，凸显欧洲政治风向的转变。除了欧盟政策变化，美国的川普政府早在12月初在白宫宣布，全面重新设定拜登时期严格的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批评相关法规荒谬且昂贵，并指出他推高汽车价格，压缩消费者的选择空间。白宫估算，新政策可为美国家庭合计节省约1090亿美元。福特、斯特兰蒂斯和通用汽车高层也公开支持政策调整。福特汽车周一表示，公司将进行195亿美元的资产减记，并停产几款电动汽车。根据总部在英国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周二报告，燃油汽车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流行起来。报告说，全球有 50% 的汽车买家计划在未来24个月内购买全新或二手内燃机汽车，比2024年上升13%。对纯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的偏好则分别下降 14% 和 16%。 在欧美政策转变下，中国电动车产业承受的冲击尤为明显。由于在传统发动机变速箱技术上长期没能突破，中共选择以政府补贴大规模推动电动车，短时间内催生超过200家车企，并把电动车纳入新制生产力核心。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谢田直言，这是一场压错方向的豪赌。他说，中共误判电动车将迅速全面取代燃油车，并以低价优势占领欧美市场，但随着美国和欧洲市场关闭，补贴退潮，产业将面临大规模淘汰，预计至少3/4企业可能倒闭。他形容，如果电动车泡沫破裂，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衰退。旅美经济学者黄大卫也表示，在全球汽车销售重新偏向燃油混合动力的情况下，中国过去数以亿万计的电动车投资正面临溃败风险。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爬不起来，下午3点脑袋放空，晚上明明很累却睡不熟呢？其实不是您老了，也不是您懒，而是您的身体在提醒您元气不够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补回来的方法，来自韩国锦山的深黄片，它选用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经过传统的九蒸九晒，做成活性更高的黑参，再以天然蜂蜜低温润制，做成一片一片的小切片，出门放口袋，累了饿了开个会之前一片入口，就能把精神拉回来。
黑参厉害在哪里呢？它不是咖啡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它是从底层改善疲劳，提升免疫，促进循环，帮助记忆，这些功能都已经被韩国官方列入健康食品功效。所以您不是在吃零食，您是在补底气。重点是它真的很好吃，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不苦不燥，连不爱人参的人都愿意吃。一天一片，慢慢把代谢和循环打开，精神会更稳，专注时间更长，脸色也会更亮，不容易累。
如果您经常熬夜、久坐、出差，换季容易疲倦，这一盒就是您的口袋能量站。更重要的是，现在到 FM961.net 下单，85折优惠。 不要等到累垮了才想办法救，从今天开始赶紧把元气、好气色、好精神慢慢补回来吧。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周末愉快，请继续守住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节目等着您。